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3回。刚刚声势大振的青色定湖，被这些金色巨蟒联手一击之下，立刻在电光和轰鸣声中不敌。转眼之间，所有电湖都撕裂成了粉碎，乳黄色的圆珠本体裸露浮现而出。而就在此刻，从虚天顶上的青丝仿佛掐准了时间似的射了跟前，一弹之下就将圆珠闪电般的卷入到青丝中，然后倒射而回。远处青山中年人大急起来，满脸的焦虑之色呀，双手接连掐住法诀不放。青丝中圆球随之挣扎晃动了起来，一副呢想要挣脱而出的样子。一旁的白梦欣也是秀眉一皱啊，二话不说，玉手往手中镜子一点，然后往空中一抛。一轮冷月在此女头顶上空升起，镜面白茫茫一片。白梦欣二话不说，一张口喷出了一团精纯异常的白气，积在了镜面之上。这镜子里边呢，传来了一声仿佛蛇鸣的嘶嘶声，随即绿芒一闪，仿佛有什么东西从镜中一闪而出，但是因为遁速太快，没有人看得清楚此物的形态。正在指挥虚天鼎将那颗圆珠射来的韩立，却猛然一回头，瞳孔蓝芒大盛，身前盘旋的金光骤然有数道激射而出，目标竟全是同一方向。轰的一声啊，数道金光在身前十余丈处爆裂开来，竟然击中了什么东西似的。韩立没有理会这些，却飞快的袖子一拂，将青丝包裹圆珠先强行抓到了手中，翻手收进了储物袋中，这才双目一眯的盯向了金光爆裂之处。只见那边金芒烧脸之下，隐约可见数口金色飞剑正围着一只怪模怪样的灵虫上上下下翻滚激斗个不停。此虫看起来吧是一只巨蝎，但生有双尾，背长四翅，背部上的花纹竟是一个非常酷似人脸的图案，让人看了不禁是毛骨悚然的。就是这只通体碧绿的怪蝎，正用两只乌黑的毒尾化为了一片乌影，将自身护在其中。那原本犀利至极的青竹风云剑斩在其上，发出一阵撞击的刺耳之声，竟没有办法破开此防御，斩杀此蝎。双尾人面蝎，韩立喃喃一声，似乎有些意外。这只怪蝎竟是灵虫榜上排名第29位的灵虫，因为它的背部生有酷似人面的怪纹。韩立对此虫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所以呢，一眼就认出了此虫。不过，此蝎背部人面还是有些模糊不清，显然呢并未生长完成，还处于幼虫的阶段。以韩立如今的神通啊，除非是排到前20的完全体灵虫，对其他排名的灵虫倒也没有什么畏惧之心。惊讶过后，他神色一沉，单手一拍腰间的灵虫袋，顿时啊虫鸣之声大起，一团金色的虫云呼啸飞出，直奔这只怪蝎扑去。那只双尾人面蝎一见重云，似乎感到什么不妙，口中一声低鸣过后，当即身形一阵模糊，就从几口飞剑之下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但是下一刻，它就出现在了20余丈外的另一处。拥有四翅的此灵虫遁速实在是飞快无比，但是韩立却冷笑一声，也不说话，只是冲重云轻轻一点。顿时金色重云砰的一声梦响传来呀，无数金花四下飞射， 眨眼之间遍布了方圆百余里的范围之内。一只只数寸大的金色甲虫啊，形态狰狞的将那只双尾蝎一下子困在了里边。远处用宝镜操控此蝎的白梦欣一见此情形，心中暗叫了一声不好，当即就要操控双尾蝎遁出群虫的包围，但是已经迟了。所有的噬金虫鸣声一起，就从四面八方直接向蝎子是狂涌而来。虽然说速度谈不上有多快，但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竟连一片空地都没有空出来呀。灵蝎无奈之下，只能一对勾尾再次化为乌影，将全身护住，然后身形一颤之下，就认准了某个方向，一头扎进了噬金虫群中，想要强行冲出群虫。若是普通的灵虫啊，此蝎如此做自然是最恰当的举动，但是面对噬金虫这种上古奇虫，却只是自寻死路而已。因为要舞动尾钩的缘故，此蝎遁速明显下降了大半。虽然说借着此股冲力一下子击飞无数甲虫，并冲出了十余丈去，但是更多的金色甲虫却丝毫不惧的一哄而上，并随着此虫一起移动。而这些噬金虫可既不怕什么蝎毒，也不惧这钩蝎的锋利，而咬住这钩尾的甲虫是越来越多，这只双尾蝎的遁速和钩尾的舞动也就是那越来越慢了呗。转眼之间，这只双尾人面蝎就被染上了一层金灿灿的颜色，终于发出了凄厉的虫鸣声。片刻之后，此蝎就被虫海淹没的无影无踪，被吞噬的干干净净的。当所有甲虫在寒力神念催动之下重新飞回之后，原来的虚空中就只剩下那一对乌黑的毒钩闪闪发光的漂浮在了虚空中。因为此钩太过坚硬和蕴含剧毒，即使噬金虫也没有更多兴趣强行吞噬的。韩立却对这一对毒钩颇感兴趣，探手虚空一抓，就将这一对妖兽材料抓到了手中，略微打量两眼就收进了袋子里边，然后朝远处悬浮不动的金色巨剑看了一眼。神念一动之下呢，金色巨剑就一展而下，剑上金弧闪动环绕，更增添了此剑的三分威势。结果轰隆隆一声巨响之后，那被斩的虚空处骤然之间白光大放，随即漫天的风雪就化为了缕缕光霞。四周景色再次一换之后，韩立重新出现在了原来的阵法中，终于是脱离了幻术的遮蔽。韩立心中大喜啊，但是急忙目光略微一扫，那青山中年人呢，正从储物袋中掏出一面仿佛铜锣的宝物，就要祭出的样子。而白梦欣因为寄养镜中的灵虫被灭，也脸色冰寒的朝头顶漂浮的那面白色镜子接连打出了数道法诀，似乎还要借用此镜施展什么神通。这两个人一见韩立破阵而出，手上动作为之一缓，脸色都不禁大变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另一边，一大片五色光霞闪动不定，里面爆裂之声不断。那位灰袍僧人呢，正和老太太斗到要紧之处，竟然在禁制中也同样落到下风的样子，这倒让韩立有点意外了。但是最惹韩立注意的是，站在巨石之上口中咒语始终不停的那位上人，他正用阴森森的目光盯着韩立。头顶之处一只白蒙蒙的麒麟幻影已经成型， 而在此幻影的中心处，赫然是那面不知名的玄玉令牌。见到这一切呀，韩立眉梢一动，随即默不作声的一拍腰间储物袋，顿时一团乌光从袋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呢，就悬浮在了韩立身前，竟是一只数寸大小的乌黑玉瓶。两手一掐诀，一道道青色法诀击在了小瓶子上面，它滴溜溜一阵旋转之后，瓶口倒反过来，瓶中传出了几声暴虐的低吼，随即啊，五道灰白之气从中飞射而出，一晃之下现出了五具洁白如玉的人形骨架出来。这些骨架现形出来的时候只有尺许大小，但马上迎风狂涨，化为两丈来高，同时缠绕灰白之气，獠牙毕露，发出了让人心惊胆颤的怪笑之声。而在骨架的脖颈及四肢处，则各自有一枚银灿灿的圆环，仿佛镶嵌其中，深入骨中，正是韩立强行收服的五子通心魔。这五具人形骨架刚一变大，立刻口喷灰蒙蒙的魔气，身形一转，竟目露凶光的想向韩立扑来。韩立呢，脸色一沉，口中控魔法诀一催呀，五枚银色圆环顿时青焰汹涌燃起，一股焦糊的味道传出，让五魔同时向后退去，口中发出了吱吱的乱叫之声，一副惊慌异常的模样。随之啊，韩立一抬手臂，张口一道青丝喷射而出，从手腕处一擦而过，划出了一个小口子，五滴拇指大小的血珠从那里落下，在激射而出，准确无误的射入到了五魔大口当中。顿时五魔目中绿气一变，神色马上变得温顺驯服下来。去，韩立毫不犹豫的指着远处的青山中年人虚空一点，口中一声低喝。这五魔呀，周身魔气一阵翻滚之后，目中自此现出凶厉之色，纷纷腾空而起，一阵鬼哭狼嚎之后，化为了五个车轮大小的鬼头啊。这些鬼头个个青面獠牙，口中乱嚼的发出让人心神不宁的呜呜的怪笑，直奔那位小济公大长老飞驰而去。他们还在途中，就带起了铺天盖地的灰白之气，声势浩大至极呀。五子通心魔，钱老魔竟是被你灭杀的。青山中年人先前见五魔刚出来的时候还是一愣，满脸疑惑的表情，此刻终于认出了五魔的来历，顿时大惊失色呀。要知道昆武山封印之事牵连甚广，虽然说小济公地处偏僻之地，但也知道众多事情的。在此事件中，不但号称大晋第一世家的叶家从此销声匿迹，惨死在昆武山中的元婴修士之多，更是千年以来都罕见的。特别是身为阴罗宗大长老的钱老魔也陨落在昆武山中，这更是震动整个大晋的大事件。毕竟在普通修士眼中啊，元婴后期修士除了寿元耗尽之外，几乎都是不死的存在。而这位青山中年人呢，恰好昔年见过一次钱老魔驱使五魔攻敌的可怕。既然钱老魔都命丧此人之手，那么岂不是这次的对手是比元婴后期修士还要可怕的多吗？深知五子魔厉害的青山中年人如今才真的心中恐惧起来，他不加思索的将手中的铜锣猛然往空中一抛，另一只手掌一翻转，浮现出一根淡黄色的玉锥出来，对着铜锣就是虚空一击啊。砰的一声清鸣从铜锣上传出，一片片黄光蓦然出现在了青山中年人四周。再过一声之后呢，这些黄光瞬间凝聚变形，化为上百柳叶般大大小小的黄色飞刀，个个的寒光闪闪， 看起来蝉一般的轻薄犀利啊。接着密集的锣鸣之声接二连三的响起，使飞刀顿时旋转飞舞起来，一张密密麻麻的刀网瞬间浮现而出，将青山中年人呢护在了其中。而此位还不放心，随后啊还双袖一抖，那两口乌戈从袖中喷出，化为两道乌红，在刀网之后再次布下了一层障壁，竟完全一副做起缩头乌龟的架势。看来五子魔的出现彻底的击溃了青山中年人的斗志，只想在五魔攻击下保证小命再说。五只鬼头在阴森的呜呜声中就瞬间到了青山中年人身前，五张鬼口一起大张啊，灰白的魔气一下子将这位淹没在其中。随即五只鬼头一晃之下也冲进了魔气之中，爆裂声鬼笑声在魔气中大起啊。而韩立给五子魔下过命令之后，立刻不再朝向一眼，以五魔神通足可以力敌元婴后期修士，对付一个中期修士自然不在话下。倒是白梦欣和上人见到韩立的五子魔之后，脸色绝对不比青山中年人好到哪里去。他们纵然以前没见过五子魔，但是看到五魔凶煞的模样，再听青山中年人喊出了五魔的名字，怎不立刻就知道了这些魔头的来历呀？上人虽然自持神通不怕五魔，但苦于施法正在关键时刻呀，根本没有办法做出其他反应。倒是白梦欣心中震惊之下，手中动作一顿，已经施法一半的神通不觉停了下来。看来此女已经意识到普通的神通绝对没有办法对韩立造成什么威胁的，只会是白白浪费自身的法力而已。但是韩立呢，没有一点儿给此女喘息之功，马上一言不发的两手一掐诀，身形一晃，竟幻化出四道一模一样的青影出来，分成两波，两两的向白梦欣和上人击射而去。而韩立本体呢，站在原地不动，但是袍袖一抖，将身前浮现的那个虚天鼎收了起来，三色灵光闪动之间，一柄羽扇滑落在另一只手上，背后风雷翅同时使劲一扇，韩立就化为了一道银狐，在原地不见了。白梦欣心中一惊啊，已经见识过韩立风雷翅在幻术中的瞬移神通，此女可不敢有丝毫的小瞧。而那四道看似模糊的分身般的幻影，此女更一时不知是化身还是纯粹的幻化之术，也绝不愿意让他们轻易的接近的。当即之下，此女不加思索呀，几根白皙的玉指一弹，噗噗几声破空之声传来，四道金芒一闪就击向了那四道青影，洞穿射去，竟是四根灵锥似的不知名的宝物。随后此女身形一晃之下，下一刻呢竟然就出现在下方的巨石之上，和那上人并肩站在了一起。然后白梦欣脸色凝重的两手掐诀，身上骤然浮现出一层白色冰焰出来，随即呢在法诀一催之下，白焰瞬间凝结成形，竟化为了一块洁白如玉的冰山，将自己和上人都护在其中。然后此女两手齐扬，手中一根根银丝激射而出，又在半空中密密麻麻的交叉成形，转眼之间化为了一个圆形的丝网，将此女罩在其内。此女竟然也和那青山中年人一般，不求有功，但求自保起来。显然呐、此女也彻底丧失了单独对抗韩立的心思，只想拖延到上人施法完毕，然后呢借用玄玉功之力一举灭掉这名远比预料要可怕的多的大敌。那四根金芒啊速度奇快异常，几乎一闪之间就击在了四道青影之上。 结果其中三道一下洞穿而出，唯有其中一个身形一动，就诡异的将那金芒一闪而过，丝毫不加理会的直扑上人而去。此刻的青影已经现出本来面目，竟是一名身穿青衫、面容普通的中年人。他一点气息都没有外露，身形飘忽不定，犹如鬼魅一般呐。竟然就是那人形傀儡被韩立掺杂在幻影之中，想给对方狠狠一击。韩立虽然不知道上人站在那里正施展何种秘术，但光是其头顶处凝聚显现的那只白色麒麟幻影就绝对非比寻常了。他虽然说自认吧这洞窟中所有修士一起向自己出手也绝没有办法奈何得了自己，但是也绝对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对方施法成功，所以呢他毫不犹豫的同时动用了两大杀招。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4回。巨兵中的白梦欣一见和真人一般无二的人形傀儡，大惊了起来，顾不得细细思量为什么洞窟之中会多出一名陌生修士出来，就急忙冲远处的四道金芒一点指。顿时啊，这些金芒一个盘旋之后，金光呢就向对方激射而去，但人形傀儡根本不加理会背后击来的三棱锥，而是单手一翻转，手中蓦然多出了一张被赤焰包裹的小弓出来，抬头对准对面的巨兵就迎头一射，轰隆隆之声大起呀，无数小箭密密麻麻的破空而来，小半个天空都被赤红之色铺满了，一股炙热的气息刹那之间弥漫开来。雷火弓这件绝对不下于顶阶古堡的法宝，终于在这个时候彻底显露出了自己的威能。巨兵中的白梦欣瞳孔不禁一缩，眼见这修士竟然对身后的攻击是视若无睹，当即心中一狠之下，对那四道金芒的催动越发的急促了。只要能击杀了此人，想必眼前的攻击也就自行化解了。当然了，此女也没有忘掉刚才突然借用雷遁消失的韩立，中期修士的神识早就放了出去，将附近30余丈内的一切都放在其内，以防被对方偷袭得手。但是让此女吃惊的一幕却马上出现了，那四道金芒的确结结实实的击在了陌生修士的背后，但是五色光照突然在身上浮现而出，四声轰鸣爆发而出，银光金芒瞬间交织一起，但是身在五色光照中的这个修士只是身形略微一晃就若无其事，那四道三棱锥的法宝竟根本没有办法击穿那层诡异的光照。白梦欣心中一惊，漫天的火箭也就到了巨兵跟前呐，狠狠地击在其上，轰隆隆之声大作，无数赤红的火焰在巨兵表面翻滚沸腾，然后呢化为了一团团的炙热火云，仿佛一下子让此兵置身在了火海之中一般呢。白梦欣一对明眸盯着兵外的火云，脸上并未露出慌乱之色，他很清楚这火云纵然威力不小，但是绝对奈何不了自己极寒之焰所化的防御。果然就像其所预料的一般，那些赤焰纵然熊熊翻腾不止， 但也只能让巨冰表面闪动淡淡的白光，根本丝毫无损的样子。白梦欣目光闪动一下，嘴角呢也不禁露出了一丝自得之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在巨冰身后丈许远处，雷鸣声一响，一道银狐在那里浮现而出，随之呢一个浑身被紫焰包裹着的人影在银狐中闪现而出，并毫不迟疑的舍身向巨冰上扑去。这个人自然是使用雷遁术悄然绕到了此女身后的韩立，他借助那人形傀儡吸引了白梦欣的注意，自己呢则忽然贴近此处出手了。白梦欣早就注意着附近的动静，韩立身形刚一出现，此女马上一惊觉察到了，当即头也不回的立即反手虚空一抓，一只晶莹的水晶般的大手马上在巨冰处浮现，直接反向韩立迎头抓下。此女没有寄希望这一击真能够克敌，只想暂时阻挡一下韩立的靠近，但是韩立对头顶的大手根本不看一眼，只是面无表情的袍袖一拂，顿时啊一道金剑拂袖而出，惊鸿一闪之后，此手被一分为二，劈成了两半。韩立的身影竟连片刻耽搁都没有，一下子就冲到了巨冰面前，浑身紫焰高涨倍许。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韩立身形稍微一凝，整个人就仿佛无形之体一般，一下子渗入到了冰块之中，然后几个闪动之后就诡异的通过了巨冰，出现在了白梦欣和上人二人的跟前。而在通过的地方，一个直径丈许的冰洞赫然出现在那里。看来紫罗极火虽然没有精炼过，但论起寒焰的威力，还是比白梦欣的寒焰高上不止一筹。在韩立的全力催动之下，鬼魅般的通过了防御，他眼前赫然是一张圆形的银网。白梦欣已经回头过来，见此一惊啊，口中一声娇斥，猛然单手掐诀，口吐一个收字，此网光芒大放，一根根银丝往中间一缩，顿时空隙全无，一只银灿灿的巨球赫然出现在了韩立面前。韩立一愣，但是随即冷笑一声，三色光芒大盛啊，手中羽扇是滴溜溜一转之后，体型狂胀之下化为了尺许大小，同时呢对准眼前的银球轻飘飘的一扇击出之后，扑哧一声，一股三焰火柱狂涌而出，金银红三色符文夹杂在赤焰之中是闪动不已啊，直接击到了银球之上。这只银球呢也不知道是何种异宝，面对三焰扇这柄仿制的灵宝，竟然嗡鸣声大起，放出的耀眼的光芒和一色火焰撞击一起，一时之间还将火焰挡在了外面。虽然说此宝马上呈现不知的状态，但也并没有立刻被洞穿溶解。韩立眉头一皱，但马上松开，刚才一击啊只是往扇中注入了些许的法力，三焰扇只不过发挥出平常的一成威力，由此结果虽然说有些意外，但也绝不会让其有多惊讶的。几乎在同一时间，韩立立刻就单手一动，早就准备好的玉瓶往口中一晃就不见了，瞬间滴入了一滴万年灵液，随即不再吝惜法力，大量的法力往扇中是狂注而入。三焰扇一颤之下发出了一声悦耳的清鸣之声，一只三色火鸟顺着火柱从扇上悠然飞出，直往对面银球一扑而上。而韩立呢却背后风雷翅再次一展，几乎在三色光晕爆裂开来的同时，就在雷鸣声中从原地消失不见了。下一刻 一道银弧出现在了30余丈外的某处，韩立身影才在荧光中现形而出。他抬头朝原来的地方望去，只见在那块晶莹巨冰彻底被三色光晕覆盖其中，并飞快地融化消失。至于其中的银色圆球，因为身处光晕的中心处，更是几乎在爆裂的瞬间就立刻的崩溃，化为了乌有。见到此景，韩立脸上却丝毫喜色没有，反而瞳孔的收缩了一下，扣着三燕扇的五指瞬间紧了几分。因为在银球消散后，一只体长数丈的蓝色冰蛟出现在了那里。此蛟前半部鳞片晶莹透明，张牙舞爪，后半部却呈现粘稠的蓝波形状的尾部，直接出现在一只小鼎之内，看起来是此鼎释放出来的灵物。这小鼎则漂浮在了上人身前，正是另一只前蓝鼎。冰蛟身躯盘旋收缩，正将白梦星和上人护在其内。虽然在三色光晕下，蓝蛟躯体同样的融化消失，转眼之间不见了，但是这个时候三色光晕也终于威能耗尽，一闪凭空不见。上人凭借此蛟极寒之力，竟在三燕扇的威能之下毫发未损。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就是那把火属性的灵扇，不愧为仿制灵宝，固然威力不小，单凭威能而言，应该已经在我的前蓝鼎之上了。一直闭口不言的上人终于传出了这样的话。蓝焰顺着蛟身流转不停，此蛟口中一声长鸣啊，躯体就在冰焰一闪经过后瞬间恢复如初，然后瞪着一双碧绿的圆珠眼睛狠狠地盯向了韩立。韩立见到此景，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似乎是有些讥讽又有一些冷笑。上人心中一凛，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忽然身后虚空淡淡的轻盈诡异的浮现，一只手银光闪闪的，仿佛利刃一般直插上人后背，另一只手刚一扬，一只银色小盾祭出，但马上呢化为了一片银幕向白梦欣迎头照下。轻盈的整个动作无声无息，仿佛清风拂面一般，让普通修士根本没有办法察觉，正是韩立的那具人形傀儡。他借着漫天火箭和韩立的出手掩护，竟神不知鬼不觉地遁到了此地。白梦欣显然没有发觉背后的异常，当眼前银光一闪被银幕彻底困在其中的时候，才大惊失色起来。他急忙一阳诀，一层白色的冰焰刹那之间浮现全身，随即呢化为了无数颗拳头大小的火球，向四周银幕击射而去。一时之间光幕内是轰鸣之声大起，但是银幕表面一会儿凝厚异常，一会儿光滑如镜，白色火珠击在其上，不是被硬生生的扯下来，就是被反弹而回。此女显然没有办法马上脱困而出。上人身为一只脚差点踏入化神期境界的大修士，自然不是白梦欣可比的，所以当人形傀儡刚一出现的瞬间，这位小极宫的大长老凭借强大的神念就已经察觉了异样。他心中一惊，不及催使那条蓝蛟拒敌，只能心中一动，从身上浮现出一件金色的战甲出来，式样古朴，灵光闪闪。同时呢，他身形还是一动，就想要避开人形傀儡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 但是人形傀儡早已在韩立个人催使之下威力全开，身形晃动之间如影随形。而上人呢，因为手中要掐动法诀，身形就自然慢了一些，结果砰的一声闷响啊，那只银灿灿的手掌就击在了上人的肩头，银芒全部是交织闪烁。人形傀儡以钢银为主，外加其他珍稀材料炼制的手掌，威力绝对不比普通的飞剑法宝差到哪里去，但是呢，斩在金甲之上却只是激起一层水波一般的金色涟漪，就立即被反弹开来。只是那股巨力还是将这位元婴后期大修士冲得一个踉跄，晃了好几晃。但是上人反而心中大松起来，体内灵力立刻流动不已，就要强行将手中的法诀停下来，好腾出法力用来应敌。上人双手所掐法诀刚一变动，人形傀儡另一只手掌也一闪闪电般的斩在了对方另一只肩头，自然同样毫无结果，被挡在了金色战甲之外。上人一愣啊，正心念如电般奇怪这对方到底为何如此的时候，傀儡的两只手掌突然之间银芒大放，竟一下子幻化成了两柄锋利异常的银色倒钩，略一晃动之间就搭在了上人的双肩处。虽然被那金色战甲挡在其外，但上人的身体自然顿时无法转动。而几乎同一时间呢，上人头顶处灵光一闪，一柄黑色的短刀诡异的浮现，略微一颤就从上往下的向这位小极宫大长老天灵盖处插下去，顿速之快啊，几乎瞬间就到了其头颅之上。而这个时候的上人却被人形傀儡的银钩死死地勾住了金色战甲的外壳，根本没有办法动弹分毫。这一下子上人真的是魂飞天外了，再也顾不得什么慢慢调动体内灵力了，急忙一扬头颅，脸色一青啊，一口鲜血是迎上喷出。这道血芒就是上人一口精血所化，蕴含其中的灵力实在非同小可。黑色短刃一撞之下，闷响传出，血光黑芒交织闪烁，让这口魔髓飞刀钝光不由得一顿。上人身上金色战甲灵光闪动，就要溃散，好让其恢复自由之身，躲过此劫。同时附近那条蓝色冰蛟也在其隔空一催之下，口中一声嘶鸣，猛然朝远处的韩立一扑而去。还没有接近韩立，此蛟就一扬，一道蓝色光柱激射而去。这位元婴后期大修士相信，只要他能稍微停缓一下韩立的攻击，凭借玄玉牌催动洞中寒气，就足以立刻扭转局势，将对方一举灭杀。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朵持许大的银莲诡异的浮现在上人足下持许处，滴溜溜一转之下，银光大放，接着佛音从莲中悠悠传出。上人心中一凛啊，顿时只觉得身躯下重逾万斤，无法动弹分毫，同时呢，体内的法力也大半失去了控制，原本还在抵挡黑色短刀的血剑顿时威能减弱了大半。那魔髓飞刀一闪之下，就把血剑一一击散而去。上人大惊失色呀，一声惨叫骤然从口中发出。这位小极宫大长老也真算是了不得了，不知道修炼了什么炼体之术，转眼之间魔髓飞刀一闪就没入其天灵盖的时候，脖颈却不可思议的向一侧骤然一摆，如同妖物一般的拉长了持续，实在是诡异无比。黑光一闪啊，飞刀就将上人小半脖颈连同身下的身躯一起切削开来，一颗头颅咕噜噜的滚落而下。 原本凝聚身上的金色战甲以及远处的那只蓝色冰蛟刹那之间溃散消失。韩立看到这一景象，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出来，但是这丝笑意刚在嘴边现出就蓦然冻结起来，因为那颗滚落而下的头颅突然之间冒出了一股金霞出来，将头颅一裹，一个盘旋之后竟向头顶的麒麟幻影击射而去。见到这种诡异的情形，韩立自然一惊，但是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对方的元婴竟然藏在了头颅之内。他脸色一沉，浮现出一层青蒙蒙的荧光，口中吐出了一个破字，声音不大，但那颗头颅听入其中，却觉得神识仿佛被尖锥狠扎了一下，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传来，头颅口中顿时发出了一声凌厉的尖叫，耳鼻中同时有血痕闪动。没有了躯体的加持，元气大伤的上人面对韩立失神赐的全力一击竟不堪至此，头颅在空中一晃，包裹的蓝焰是晃动不已啊。就在这个时候，那柄黑色短刃再次一闪，出现在了上人头颅之上。在头颅满面惊恐的神情当中，短刃呢诡异的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却出现在了头颅的另一侧，一道纤细的血痕从头颅面孔中间浮现，并且越来越粗。几乎与此同时啊，雷鸣之声一起，韩立在一道银弧中诡异的浮现在了头颅旁数丈远处，二话不说，两手一搓，再同时一扬啊，霹雳之声大起，一张巨大的电网迎头照下，头颅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团蓝光包裹着上人元婴从里面激射而出。这个元婴一张小口，一柄蓝汪汪的飞剑喷出了口外，飞剑迎风狂炸，转眼之间化为丈许大小，毫不客气的对准金网一斩而去。巨剑尚未真的斩下，剑上的惊人的灵压就将金网已经震荡的乱晃不已啊。韩立脸色微变，心念一动之间，手中喷射的金弧又粗大了几分，轰的一声巨响之后，蓝芒金光就撞击到了一起。那口蓝色巨剑果然威力非同小可，竟几下狂斩之后，硬生生的将金网撕开了一个口子。虽说只有尺许大小，但对后面紧随而来的元婴来说却是绰绰有余。当即元婴两手一掐诀，身形在原地嗖的一声就消失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5回。